Nyang che chenpo so ten hi mi jiang zong ne ma lang chenpo rung ap jiao ta par kar tang hong san to shir ma do tong ba tu je chan la shiang tsar lo jen po shi shia gen je ten nyo zi tuk tse wa zir dar shi huar ta shir zav lam tak tse tan ba xar mzat ba rin zin ji me glang ba la shiang tsar ma yu sen gen jen ro nyang la yi kar yi gen do zong po ma lang ma nam par jiang tre je jia yun chen lian zin zi ba Jiang la mi jia la xiang ci lu ji mei zun xin zun ba de lai wan pen zu la ba sim ji yuan den zu ho yi pan dim jiong ni ren bo qi ren qiu hua de na la ma xiang ci lu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众生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言教啊，在讲外迁性的引导，其中呢，在学习第四业因果之引导，讲这呢。分两课，再讲第二啊，说说自法。说说自法呢，分三个方面。再讲第一，说端不善业。讲这呢又分两课，再讲第二，别说说端十恶。讲这呢分两课，再讲第二过相。过相呢又分两课，再讲第二光说内容。光说内容呢分四个方面，其中第一的。一书国，第二的登留国，第三的增上国都讲完了啊。那么今天就是继续讲第四思永过。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道：思永过者，若造何也？毕业积成诸多增长后，于累世堕神中无边际苦海里戒念经守啊，以及。覆巢恶业日益增长，从而与无边际轮回中漂流。那么大家注意，这里是讲恶业的果相当中的第四个思永过。那么大家要清楚思永过上的因果条例，从它的事件的流程来讲，要把握两个阶段的脉络。那么其中首先第一个段落就是此神有造业中堕的征兆，道者呢让未来在很多很多的神当中连成无边际的苦流，要一个一个的尽受。那么其次第二段的条例，那就是在受苦的时候呢又造恶业，还是呢就是不改的，这样子呢使得业呢辗转的增长，从而呢会在无边际的生死轮回里面漂流。那么这里大家首先要看到这种恶业起什么样的作用。首先对象就是随便造哪一种黑业或者说有罗业，假使不折断的话，它会相续不断的发展的。因为上造作等流是一步接一步的非常多同类性的恶业要发作的，那么这样就会辗转增长，那么业势力积聚多了以后，注定将来一生一生一段一段的寿量里面会出现各种的不好的苦报，那么这些苦报连起来没有个边际的，在这个当中是一个一个苦的历程都要经受的。这个就像一个人抽烟，首先抽第一根，这就是造了抽烟的恶业，那么这个恶业不会停在那里的，它是由于吸心力量的推动造作等流过而不断的发作，也就是说从他抽第一根开始不阶段的话呢，发展到一生呢抽了一万根烟，天天不断的抽，这个就叫做毕业增长。那么抽了烟都是恶趣，一万根烟那样抽下去，那注定将来在好多神当中沦落恶趣当中。 一声一声的哭抱连起来，它是一个非常旷远非常漫长看不到边际的恶趣的连续剧，而这个上面就是逃不过去的一个又一个都要受都要经过的，这个就是必然的一个执着作受的规律，会陈述这样的苦果。那么到了这个受苦的那个时候，比如又是做人或者是做鬼等等，他还是那个习性，又要造恶的，越来越增长，越来越增长之后呢，这种错乱连环链没完没了的，那么这样就造成一直在生死轮回里面被这个业浪不断的推，被业浪不断的漂，因此呢就叫做用漂轮回，有这么可怕。那么整个时间上的流程以及种类上的数量，这两条交织的缘起明白了以后呢，就知道这个恶业造不得。为什么呢？因为造了一个恶业，它会产生什么样的大众呢？就是像这样无穷无尽的发展业果，而无穷无尽的错乱的循环，恶性的循环，满场的见不到它的边际。所以呢，大家需要明白，这里讲的就是一个重戒，也就是说对于一伤一蔬果等牛果等等诸多过的一种总体性的思维，反正你造了一个恶业，那千千念念发生的就是不可思议的后果。所以呢，轮回的业不能够多造，就像古人说的，一念迷就陷到了无数的生死里爬不出来的。公案里也讲到，修行因为当时的一念导致就是一阶意志六转生死。在杂包章经里面就讲，其多尊者就是一阶前是张者子，当时呢就是他言色无欲，很想出家，他那时如果出家一定能断除烦恼证得圣果，但是呢他父母不允许逼他成家，那么他去妻甚至后还是要求出家，当时父母就叫他的二者抱住他哭着说，父亲啊，您既然剩下我，为什么现在又要舍弃我去出家呢？如果一定要走，那就先把我杀了再走。他看孩子这样心就软了，非常悲伤，不忍心走。这个时候他就说，孩子啊，我不出家了，我会陪你过完这一生。那么由于当时亲的这个爱没能处理，结果一直在六道里面轮转，感受各种的巨苦。尊者说，后来我五百世转生为狗，经常饥渴难忍，记得只有两次得到抱住，其中一次是遇到一个喝醉的人，酒肉吐了一地，我吃了他的呕吐物，这是一顿饱餐。另一次就是遇到夫妇二人，其中这个丈夫在田里干活，妻子呢在家里做饭，忽然这个妻子有时出门，我就趁机入内偷吃他们家的饭菜，那次虽然吃饱，但是因为湿气的口小，我的头钻进去了就出不来了。这个时候丈夫回到家，看到我一怒之下就用刀把我的头砍断在容器当中。那么这就看到尊者当时因为没有出成家，那当然在实践，那么这个业造得很复杂，一多下去就出不来了。之后呢就是七十个大劫一直流转在生死当中，是这么厉害的。所以呢轮回的这个业是造不得的。又好比说一念错失导致万劫沉沦，所以呢所谓一点头心万劫缠绕，或者说当初只是一念迷导致万劫积留在生死轮回里面。那么诸如此类都是讲这个业是厉害的，你不能随便造的。那么以抽烟为例，很明显的，以为抽第一根烟不要紧，没想到抽第一根烟的后果成了这么大的，导致了无数劫在那里受尽了这个苦。那么有的人说我邪淫一次不要紧，结果导致他不断的邪淫，之后呢滑落到地狱里面，多生多世就在那里受苦，一个一个都要挨 都要这个受的，那个报应太惨重了。然后呢又这个转到人间当中，还喜欢当妓女啊，或者做这个可以说淫欲事业等等，习性不改，重操淫业，又不断的这个增长。那么就像这样子，由于当时控制不住，而这个事情又有一种不断推动的力量，就像这个多米诺骨牌一样，一个倒一个，一个倒一个，接连不断的推下去，所以这就叫做因果可畏。那么再举例子来说，比如想我本人上一次网可以啊，要这个尝试一下，而没想到一上了以后，哦，从此他的人生完全就变了，这个人的心业乃至整个命运都变了，而从此他不修行了，在这个上面迷乱，再加迷乱，造了无数的这个罪业，这个业沉重的难以翻悔了，就一次陷落下去了。那么这样子的话呢，他的这个十天里面原本就有无数的恶习，在这种状况下纷纷现行，控制不住，然后呢受报无穷的，好不容易爬出来又渴了，那时候就没有佛陀，没有正法了，是个黑暗之事，那样的话呢又要堕下去，又是造大量的罪业。不是说宰恶去受万的苦他就变好了，二十相在监狱里面受万的心出来还做坏事一样，还是会一样的造恶业。那么这样就导致一生当中没有好好修心，随便造恶业，那一个上面给搞动了，就好像中了毒一样的，中了这个疯病一样的，一下子受不住的话，就接连不断地发展这个罪业，之后呢不断地出现苦果，而且呢就是因效过大，每个业一堕下去就是多少万年等等。那么这样子的话呢，这个轮回的连续剧啊，一集一集都而言，一个一个的历程都需要经过的，都需要在自身上受的，而且受的时候如果就能了还好，但实际上心完全是乱的，根本不知道什么是法，都是那肥力的起心再继续造恶的，这样到这没完没了了。那么这些都是呢要让我们从总体上正确认识因果的可畏。前头逐步逐步的讲了异俗果、等牛果、正上果，以及呢等牛果当中讲到这个造作等牛、临守等牛啊这样的两个方面，但是还没有合成起来。那么这里一合成就知道了，哦，他们都是相连的，在一个上面会发生这些作用，而且是恶性循环的，连绵不断的。大家清楚啊，终身学坏容易，学好难，学好善念，学坏三天，一下子掉进去了，自己就感觉越来越堕落，因上越来越堕落，果上当然越来越堕落，堕落受苦的时候不会说自动变好的，那个心识都已经麻痹了，就好比堕到地狱里面的时候，佛很慈悲，就在你的手上写一个字，但是你根本学不会的，你也不会念佛，不会念咒等等，这就没得救了，必须等到这个业清了以后，到相应的程度才可救的。就像这样子，一下去就是万劫沉沦。那么这里妙术称，这样发展下去，会在漫无边际的轮回苦海里面一浪一浪的飘，这就是说没有主动力的，而且业的力量一直退走，在不断不断的漂流。这个就叫一个善事道之无数界回不来，无数界当中就走这种道路，就受这种的苦。因此呢，就是境界学人切莫轻易造业，这样呢需要理解。这样子的话呢，我们就明白这里《金刚经》所讲的啊，确实若造何业，毕业即成诸多增长后，于类似多生中无边际苦海里接连经受等等啊，确确实最终就说到于无边际轮回中漂流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一上呢就是缩断的恶业，真格他的过相啊，还有这个印象或者是总说别说啊，一都抉择下来了。 那么这样的话呢，上面这个可以说最后的总结性的一定要设为，不要这个画饼样画下去，把原本金刚句的要义一定要通达，不管是他的修行的次第，还是脉络，还是呢要如理作义，要观修的，必须要升起这个圣戒，有这样圣戒啊，有这样的定界状态，才有资格打坐啊，要串习啊，观修啊，等等啊，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上面讲的综合起来的时候，就是说到，比如说过相里面这个艺术果啊、等流果啊、增上果，就是给这块呢各自前面思维。但是到了这个食用果的时候呢，对这个艺术、等流、增上果等等总体做思维，要认识到，只要造一个恶业，也会无穷无尽的发展这个业果。而且这个呢分两个阶段来认识，第一个阶段就是此生的造业，第二个阶段就是来世这个受苦。那么这个此生造业必业增长，那么这样由此呢就是造作等流果，也就是说来世这个受苦，然后呢就是经受每一个苦报啊，这个艺术果、临受等流、增上果都出来。然后第二个阶段的认识呢就是来世受苦，由此呢就是继续造恶，这样的话呢造作等流果，来世这个受苦，然后呢永远漂流在生死轮回当中，非常非常的可怕啊，是这样的。所以呢就是这是缩短恶业的啊一个非常可怕的过相，而且是总结性的最后金刚句啊这样做了抉择，是这样的，需要了解。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缩修善业，这呢还是分两个方面来讲。第一呢就是业相，第二呢是过相，也就是说以上呢已经讲述了缩短的十种恶业，包括这个业相和过相两个方面。那么这样呢对于恶业这一个范畴里的缘起发生了正确的认识，那么之后呢要了解缩修的方面，那就是所谓的十种善业。那么对此呢也要认识善的业相和善的果相，那么由此知道内在行上出现怎样的业叫做十善，那么所谓的一般的善业和殊胜的善业有一般和殊胜的差别又如何呢？那么再者呢，如果这样行此十善业将会发生什么样的果报呢？如此便认识呢第二个部分的含义这样就很清楚。那么首先我们讲第一个业相，这个业相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一般十善，第二呢就是殊胜十善。这个一般和殊胜的差别是什么呢？就是净智无心一般十善，自心见具殊胜十善。仅仅是自掉恶没有心善，那心里有个断恶的禁止掉这个恶，那就是一半的善。然后呢禁止掉恶并且呢还行善，那么自心见具这叫做殊胜十善。那么这里两个都抉择下来了这个原文当中一半的十善殊胜的十善都讲，前面呢讲这个一半的十善，后面呢在这个基础上讲殊胜十善。所以呢首先我们讲第一一般十善，这呢分三个方面讲，第一呢是总体相，第二呢是差别相，第三呢就是受律仪的状况。也就是说这个一般的十善呢它的体相首先要明白，而且呢所有一般十善它们的总体相是什么，首先一般十善的总体相需要明白，然后呢这个里面有多少差别相进一步要具体，然后呢这种一般十善呢不是说坐到那儿睡觉吃饭聊天不杀生然后不去投导，那个不叫这个善，它是有受律的一个状况上面要成立一种这个一般的善的这个德相是这样子。所以呢这其实这里普贤上师金刚句讲得很清楚所以我们一定要解释。那么首先讲第一总体相，那么原文当中这样说到，第二义应修十善者，众之有认识此等是恶的过患，其主断心正是收取律，即是十善业。 那么前面第一讲了啊，缩断的恶业，那么这里第二个就讲啊，缩修的善业。那么十三业首先总体的认识体相，那么这里呢以两个条件和一种相状引导我们在内在性上认识怎样的法就叫做十三业。那么两个条件，第一个止过患，第二个受律。那么所谓这个治过患，就是如前所说按照十恶业、以及十种过报的对应，明确的发生了对于、十种恶业过患的一个认识。比如说杀生有怎样的艺术果、等流果、正商果以及食用果，那么这些认识了以后呢，觉得家事去找这个杀生，那就跟服剧毒一样，只是自取毁灭而已。在这个上面会发生无量的过报，有这个剧烈的满场等等的那些苦相。那么这样正确认识之后呢，接着就会有意识想到这个是要断掉的。那么在这个之后呢，接着就要来第二个，要受律。所谓的这个受律呢，就是自己心里起一个我从今以后不做杀生等等的这种断的心。当已弃了这个心，就是真实的受了不杀生的律。那么同样十恶每个方面都如此的了知了他的过患，并且受了这个律，就是这个十三。而所谓的这个律，关键要起断性，针对每一种恶业起了一个我要断掉他的这样的心，然后就开始立誓愿。哦，这个就是善的体相。总而言之，有了知过患，发生圣戒，从而发起断恶的欲，以这个断的欲起断的心，以致自己心中受取律，这个就是善的体相。大家要注意，善的体相不是包贫住子那样的一个东西，包贫不去杀生，住子不去杀生，它不叫这个善，必须断的一个心，而且是断这个恶的。那么这个其断的心，它来自于断的欲，这个断的欲呢，来自于发生界，来自于发生界，它是从哪儿产生的？就是由了知哦这个罪恶的过患啊，这样一层层过来，这种断恶的心有了，一致心中受取律，我从今以后不做杀生等等哦，这种心一起来受取律，这个就是真正的得安乐的这个因素，也就是善的体相。那么这个就是一般善的它的这个体相，而且是总的体相，这里金刚句这样来给我们讲述的。那么下面讲第二差别相、这个一般善它的差别相呢，那么这里就这样说到，包括不作杀生、不作不欲取等十相。那么大家需要明白十善的差别，九十恶的每个方面都起了断性，之后呢截断恶的相续，那有十个恶每个方面都起了断性，之后截断恶的相续，那就不做杀生等十个差别相、是这样的需要理解。比如说过去断有情的命，现在起了一个我要断掉这种恶性，发生了不断命的善，或者呢过去不欲的去取、偷取、骗取等等，现在起了一个我要断掉偷盗，以后呢凡是不欲的就不去，不属于我分内的就不去，那么这样就有了不道的善。那么这个等子当中呢还包括其他的，比如说了解了这个邪淫的过患以后，就觉得这个就是毒品一样的，我要断掉这个邪淫，那么以这个誓愿就截断了邪淫的恶，这样就有一个不应的善业。那么同样其他的 不妄语，不良色，不恶口，不欺欲，都要这样认识。同样的，内在行上不生贪心、害心、邪见等等，也应当这样来认识。哦，这样的话呢，就是差别相就这么多啊。也就是说，总的大块的主要的方面讲，那就是一般的善呢，有这个十善的差别。所以呢，就是哦，这样子不去具体的交代的话呢，一般人认为每天没有杀生，认为就是在做善啊，不是这样，必须要有这样断的心，然后呢，心中受去这个利欲啊，这样我们就明白善的总体相以及这个差别相。但是这个差别相上，大家要清楚啊，原文上这是说包括不做杀生、不做不欲取等十相。其实呢，具体来讲的话呢，第一个就是不杀生的善，就是端煞的心，不着这个杀生。然后呢，第二个呢是不投刀善，就是端道的心，然后呢不着投刀。第三个呢就是不邪淫善，就是端硬的心，不着这个邪淫。然后呢就是第四个呢不妄语善，就是端妄的心，然后呢不说妄语。同样的，第五呢就是不离间善，就是断离的心，再加上不做良色。然后呢就是不恶口善，断粗语心，再加上不说这个粗语。然后第七呢就是不欺语的善，也就是端起的心，再加上呢不说欺语。第八呢不贪心的善，就是端贪的心，再加上呢不起这个贪心。然后第九呢不害心善，也就是断害的心，再加上不起这个害心。然后呢第十呢就是不邪见善，那就是断邪见心，再加上呢不持这个邪见。也就是说断杀生的心，断偷盗的心，断淫的心啊等等，一直到断邪见的心，如果这些都没有，一个无忌的状态，不做杀生，不做偷盗，不做邪淫，不说妄语等等，都不算这个善业。必须有这个端杀头淫妄利出欺贪害邪见，每个都需要有断的这个心，让它生起来，然后呢不做这些杀生，不做偷盗等等，才成为十种善业里面的一个善等等，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这些没有具体了解的话，连断恶性的游戏肯定还没去过，从现在开始乃至于这一生当中要断这样的这些的善的状态没有起来的话呢，那么没有办法收取这个绿叶的。因为呢他不了之过患，没有神界，没有欲，没有断的心，那怎么能自然就得到一个受取的利益，得到一个善的功德呢？所以这些呢就是一定要高度重视，否则没有这个离苦得乐的一个善根的质量了是这样子。接下来就讲第三受利益的这个状况。那么这个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就是受取利益的方式，第二呢就是一分受也举大利。那么首先讲第一受取利益的方式，这呢分两个方面，第一呢就是自受，第二呢就是以他受。那么首先讲第一自受，原文当中这样说的，具体而言，这不需要从如上师堪波等前受取，也就是信作十年，我尽次行收一切事中，或者我与如是师如是处中，或者我对如是如是有亲，断除杀生，使注入此类的善业。那么一生呢受取利益的方式呢，可以分自受和以他受两种。那么首先说自受，就是说不想其他的受戒，必须要以他人而受等等。那么这里受十种善的律没有这个必要的条件，也就是说可以不需要在上师堪波等等这样的对境面前受，是可以自己受的。而且呢在说受律的情形上来讲，也有满分受的一分受等的情况。 那么以不杀生为例来说明，其中上等，那么自己这样起心，我从今以后尽行守不断有情的名，这样就是满分的受。恰是不能这样受，那也可以一分受，也就是说对于处说世间对境的三个方面都可以取某一个部分。比如说我现在立誓在这个地方不断有情的名，比如说在这个道场不杀生，或者呢在这个时间段里面不杀生，比如说在某个佛教的假节吉日等等当中不杀生，比如一月生边月不杀生，或者呢就是对于如是如是的有情不杀生，就不杀障善不杀立誓。虽然全部做不到，但是呢比如说我不杀鱼不杀猪不杀牛等等，如此起一个部分的断性，也都属于这个善业，是这样。那么这个就是自受的方面。那自受方面就是满分受和一分受。满分受呢就是自己发誓，我今行受一切事出不杀任何众生，这样从杀生上来讲就是这样子，其他一字类推。那么第二个一分受呢，就是时间处所和对境，那么时间发誓我以某事不杀生，那处所呢发誓我以某处不杀生，那么境呢发誓我不杀某些众生等等，这样就很清楚了啊，是这样来需要理解自受这一块的问题。就收取利益的方式呢，就是有两种，其中第一个自受方式收取利益就是这样子。那么接下来呢讲第二，以他受。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由如果能从上师三支师或者三宝等且去受，力量会更大。那么意思呢，第二个以他受就是指在上师堪波或者呢三宝所以等面前受。那么这样呢，由于有一份经愿的力量，或者说增上愿的力量，使得受的力量更大。大家需要明白，这就说出在两种受当中，如果能依他而受，可以在受力上呢有更大的作用力这样呢需要理解。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因此仅仅自己不杀生还不足，心上要发起一个无论如何要断除这个恶业的誓愿。这个金刚句大家一定要记住也就是说这里大家一定要辨明未作恶和断恶的不同。其中未作恶不是这里的善，也就是仅仅没有做还不够，需要有一个断的誓愿。那么我们以杀生为例来讲，今天没遇到杀愿，比如说没有想要活杀一自己等等，那这样这是一个无忌的状态，没有做杀生，但不算是善。如果你自己起了这个心，也就是说我今天无论如何也不杀生，我立愿，那这样就有一个不杀的善。所以呢这里初步的善要从是否具有断恶的心来看，如果具有断心就是善，不具断心这是没有做，根本不是善。那么其他也如此，也就是说未头和断头不同，未谐音和断谐音不同等等。那么总而言之，前者自身没有遇到造恶的愿而没造恶，由于秉无三心的缘故不属于三，而后者是发生了断恶的心，具有三心的缘故属于三。因此大家要把握这个要点，也就是说在修十善的时候一定要有这种的誓愿，也就是说或者进行手，或者与某师与某地与某个经等发出一个无论如何我要 断掉这个恶，有这种断恶的心，一定要有这个断恶的心，才是修了这个善。所以呢，就是在上师或者呢三宝说一等面前，就按照上面所说那样，要发誓断恶，自受也好，以他受也好，反正都要这样子。尤其就是以他受的话呢，重力就更大，是这样子。而且呢，这里一定要记住，一定要辨别未作恶和断恶的区别，也就是其中未作恶是无记性行为，未作恶结果就是无记的状况，而这个断恶，也就是说断恶的心，然后再加上行为没有做这个恶，那才是善。因此呢，修持善的时候呢，其断恶的心是关键啊，是这样的，需要理解。那不说满分受有很大的利，下面第二个讲一分受也举大利。这呢分两个方面讲，第一呢是正说，第二呢是共案。那么首先讲第一正说，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在家人等不能用断煞业，也可从每年中选一月身边月、四月沙家月这样的月份立时端出煞身，或者每月的望日和会日中行不煞身，或者在此外的年月日等中发誓断煞，这都能得到大利益。那么意思呢，竟借着要认识到满分善和一分善的差别，而且要知道做不到满分善，行此一分善也有很大很大的利益。那么从杀生来讲，如果是在家人的身份以及呢等着当中说设的其他的情况，是的，自身没有办法做到尽行受，毕竟不杀生，永断杀生做不了，那么家是能够行持少分的善也是有利益的。也就是说，在一年当中的譬如张林一月份四月份这种殊胜的日子里面立缘断煞，或者呢每个月的望日和会日，望日就是十五，会日就是月末二十九或者就是三十，那么这个时辰很重要，处在这个时间里面得功德大，因此呢在这个日子里面发愿断煞，或者呢其他的年月日等等当中感觉自己在这个时候可以做，或者呢这个时候做的力大等等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不单是这个特殊的年是本命年，或者特殊的天将月或者就是某个转法轮日等等当中感觉这个时候可以做，或者是这个时候力很大，或者呢比如说特殊的日时月时等等，如果在这个时间里面自己能发一个愿，我就要在这个时候断煞那么这样其实也是有大利益。那么杀生来举的例子，其他的也是依之类推，是这样子。这些呢大家必须要清楚的地方，因为我们要离苦得乐，要记之金章，要这个脱离生死，要获得解脱佛道等等的殊胜的德相，那么这些必须通达，不但通达，实际造作的时候，正是在修持的时候呢，这些形态上或者是自己要发誓的，或者呢就是满分受还是这个一分受，都需要这样的一种历史，尤其是断恶的历史状况上来行持，那这样的话呢才成真正的一个善业是这样。那么这里讲到这个一分受的内容还是具有这个利益的，下面讲个共案就很清楚，所以继续讲第二共案。那么也就是说一下呢举一个共案作为这个证明。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从前印度嘎达雅那尊者面前有一个涅巴城市里面的屠夫夜晚吃不杀鸡后来他受身孤独地狱，白天在赤染的铁屋里受苦，夜晚却聚在无量宫里有四个田女围绕受住快乐，就像这样能得利益。 那么这个仪式呢，就是以前印度噶达那尊者面前涅巴城市里面的一个屠夫，他呢是一个夜晚不杀生的戒。这使得他躲在孤独地狱里面的时候，白天铁炉子烧起来，受着这个燃烧的苦。可是，一到晚上，境界一下子转成了非常的悦乐。那可能就是一座辉煌无比的无量宫，而且呢，还有四个天女围绕以后享乐。那么，从这个公案里面就可以看出，的确因果不虚，恶是恶报，善是善报。那么这个人真的是善恶夹杂的典型，白天呢就是操刀杀生，夜晚呢吃不杀戒。那么这个法界就判，白天既然杀了生，白天被火烧，夜晚吃了不杀戒，夜晚享福，就像这样子，连吃这么一点也都使得他躲在孤独地狱里面竟有这种的享受。这样来看，哦，一分手有很大很大的利益，是这样的。那么这一章就讲了这个一般十善，各方面都已经抉择下来，这样就很清楚了。下面呢，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呢，进一步要讲这个殊胜十善，这个还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呢就是体相，第二个呢就是差别，也就是第一个呢讲这个殊胜十善的体相，第二呢就讲殊胜十善的差别。那么第一个体相呢，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因此所谓十善，即使断除十恶，并且四心起对治品质白发。那么这里讲到殊胜十善，自性兼具的三性特点。那么其中自就是停掉黑的方面，而行就是行之白的方面。我们行中有杀生偷盗等的黑的业种，在消极上要自洗掉这些黑的，不仅如此，纯白的护身布施等等要在积极上行持起来，这样自心见具才叫做殊胜的十善。而且这里原文说，并且是心起对治品质白发，这个对治品就是指护身就是害命的对治，而布施就是偷盗的对治，乃至于正见就是邪见的对治，就发生的积极散发有对治相应恶法的功能，所以呢成为对治，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好比一块画布，对于那个黑所标示的人物的方面全部要擦掉，接着呢还要以白所标示的那些庄严的色彩需要画上。那么这样在我们的心中去掉黑的方面，端掉了恶的业种，同时呢要熏上善的业种，这样有一个纯白的极寂的心善，它就成了殊胜的善业，所以叫白发白业。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要做一个殊胜的十善，一个就是端出恶，并且要四心它的对治品的白发，这样才成了殊胜的这个善业。关键殊胜的善业，它就是自心见具，自是指没有心，这个就是一半的善，然后自心见具才成为殊胜的这个善，是这样子。好，下面讲第二差别。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到，即使需要先断除杀生，而后善护有情性命，此时圣分第三，需要先断除不愚趣，而后行持布施，此时圣分第二善，需要先断除欲邪心，而后受持净戒，此时圣分第三善，需要先断除妄欲，而后所成是烟，此为扣分第三，需要先断除离间欲，而后化解怨戒，此为扣分第二善， 需要先断除出恶语，二后说和牙烟，此为扣分第三善。需要先断除其余，二后勤行念诵，此为扣分第四善。再者，需要先断除贪欲，二后持守摄心，此为一分第三；需要先断除海心，二后修饶益之心，此为一分第二善；需要先断除邪见，二后与相续中意志正见，此为一分第三善。那么所谓的殊胜的十善，就是事断实性，要求在自恶以后再行善，任何一个方面都要有这两个修行，而且此地上当然先自后行，首先要自掉，然后来行持，恶的都还没有自掉，善的就难以行持。那么恶的自掉了，障碍就拿掉了，然后还要积极的发展善。那么这条路一直走到大乘二地菩萨的时候圆满，消极上门呢，把所有的恶全断掉；积极上门呢，把所有的善都行起来。哦，这个就是庄严的戒德。所以呢，所谓的这个戒，建立在因果上面，建立在对缘起的圣洁上面。那么，所谓的需要，就是要做到这里。每个地方首先有需要，需要普贤上用了十次需要，比如说需要先断除杀生，而后善护有情性命，然后呢又说到需要先断除不愚趣，而后行持布施等等。那么这个需要呢用了十次，所谓的这个需要就是要做到，首先是初分上做到，然后呢在细分上做到，然后呢就是所谓的这个十三，不是只是一个人天称的教法，而要知道它就是无成共济，共同的基础，它是需要发展的。当用了消乘的内涵的时候，配合在出离心人物会上面，它就是消乘出色的善。同样配在大乘的大悲心菩提心法物会上面，它就成了大乘的善，是这样子。大家要记住，做到的关键开发性欲，要做到当然有前提，一个就是圣洁，而一个就是欲，这两个方面。那么在自恶上面，首先就是对于摄恶的过患发生这个圣洁，之后出现一个断的欲，这就是戒的内涵了。因为戒就是以实验为体的，所以呢要有一个很大的道心，譬如像这个正法年初经这样很详细的观察到了，所谓是恶是果，每个恶有十种过，艺术过是怎样的，一条一条非常清楚。然后呢从善恶去死了以后呢，登牛果、正上果、四勇果是如何如何的，那就可以看得很清楚。宁玛派的四果其实就是依据年初经为主的，所谓这个四勇果也是的确能够看得出来，因为年初经就是从实践的纵向上做观察的，也就是前生、此生、来生一连串怎么辗转发展下去的，就知道那个恶是一路一路接，然后呢果是一路一路连，这个样子一看就很可怕，必须要断。因为过患见得太清楚了，过患见得太明确了，这个因果的相非常明显，以后断恶的欲就出来了，这个就叫做有圣戒发展欲。那么这个欲就是我一定要断掉它，这样子出来的时候就是受律仪了，之后呢以戒的力量遮掉了杀生。那么这份就是消极的断恶，那么有因果的教力作为发展的根子，这样就能够做到的。那么黑的吸出掉了以后，就要发展白的，白的就是相反的那个善的方面，要让它开发出来。当恶没有断掉，没有资助的时候，它成为障壁，使得善的力量无法发挥。比如说正在杀善的时候，这个就已经障碍了护身， 但是呢，吃掉了杀生以后，那个呼声就容易发展的。那么这一部分的发展当然也是同样的道理，是从白夜过的思维上面来开展的，也就是以正法念珠经为根本，比如讲行善的时候如何得到人天的果报，这个会非常仔细的描述，在那个上面也能够对业果看得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明确，由此发生很大的行善的欲，这个就是由圣界到欲，圣界就是借助佛的较量很清楚的了认，而且呢，很多次数的看到，结果呢，每一次都看到白衣上的因果律的条理，律律观察，律事不爽，就发现这里面有贯穿在百凡愁里面的因果律。之后呢，就是扩充到所有百法的方面，全数都有这样的因果律的条理，在这个上面会发圣界，发了圣界以后，就看到因果就是极其光大的。比如他的决定性，他的增长性，他的无限蔓延性等等，这样就可以看到一定要种下善种，那就有一个秀的欲了，哪怕全数的做不到，我也要一分开始进入，这样的欲就对了。那这个问题呢，就跟世间人想求菜的时候做不了大富翁也要做小富翁，就是跟那样的一个心态来可以了解，或者呢，又想世间人求学的时候做不了大学问，也要挤进知识的行列，也要熏上一些知识，或者呢，做功德的时候，我虽然达不到最高，反正觉得好，我就要挤进去，这样的话就有了欲，那么有了欲以后呢，就开始要在相反的呼声上面来做，这个时候充满欢喜勇悍，特别乐此不疲的，这个样子就发展了积极上的呼声，是这样子。那不但是断除掉这个杀生，还呢积极上呢要这个呼声，是这样的，需要理解。关键这里我们需要知道，就是事断事性，总体的发生了这个正确认识之后呢，我们就要在自分上首先要把握住事断事性，其实就是二十从的观念，在自恶的观念上，按照兼命的说法来讲，那就是断杀、断道、断因、断王、断利、断出、断妻、断贪、断害、断邪，自己发勇猛心一定要断，那么这样就有学因果的非常大的愿望。为什么？因为不学因果是没办法断的，在里面无法生根的，而学了这个因果，首先是观念上建立，这个就叫做开发圣界，之后呢发生很大很大的一个道心，这个叫做出现断恶的欲，它就是戒的内核，核心就是这个，之后呢再受律的，从此之后真的是把这些邪心全断掉了。大家想明白，这些都是呢由业果欲发展出的邪恶之心，多恶趣的因素，无量苦难的大根源，因此呢一律断。那么由于个人的这个三根啊、积习啊、住愿等等有所不同，那么具体断的状况也不能一概而论的，但是呢总体的道上就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就是立根的能够很快断掉，而根钝的、积习甚的，就是坚持的断，常念在这个上面努力，逐渐逐渐就能断掉的。那么这样的话呢，事断实心当中，事断就是这样。然后所谓的实心，兼命的来说，那就是心仁、心依、心利、心诚、心和、心压、心法、心色、心离、心正。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树立十大观念。其中第一个护生观念，就是对于一切众生的生命都要保护，积极的去应护，当他们遭受到各种生命困难的时候，都伸出援助之手，设法护惜他们的命。那么第二呢，布施观念，也就是布施盗取二十法方，有财尽量的发放， 而且呢要效仿过去的善人，没有舟不是舟，没有桥是桥，没有衣服是衣服，就是这种观念。对于匮乏者尽量的施舍。那么第三个呢，就是反省观念，也就是不仅仅要收立法，有福气之道，不能够因外舍，或者呢在时间出所等等方面有不正的性的生活，进一步还要坚持断饮等等，受持反省。那么第四个呢，就是诚实观念，也就是不是像现在的人随便的乱说话，二是呢受住诚实的道，事事都问良心，都是从本性里面发出来的，而不是为了自身的名利趋避等等采取说妄语的手段。总而言之，事事守诚实之道。那第五呢，就是和合观念，也就是任何处都是呢要跟人和睦相处，在各个家庭各个团体等等当中，需要让人心和合成一家，这个就是和合的观念。那么第六呢，就是文雅观念，就是不能学现在的媒体流传的那些粗俗的话、皮质的话、妓女的话、下流的话等等，凡是那种刺激性伤害性的话语都要断掉，然后呢说文雅的语言，就是很雅正，有一种心灵的美好，出现的就是美善的言辞。那么第七呢，就是法语观念，也就是说断除一切非法的语言，断除一切不具义的语言，说的就是跟法相应的语言。在西藏来说，就是要念诵，念诵不是别的，就是要念诸佛的法语，效仿过去的大德，口要说的就是法的语言。那么第八呢，就是色性观念，也就是说不是一味的贪取，二是要色调。在传统的入道两家非常好的道德上面，就要明白对于世间法不是贪婪，不是发展，二是要知足。在这个基础上进一步上升到佛家，就是要色开。那么消极上面的全部都不能够越线的，尽量做减法，所以是减的观念。然后呢这还不够，真正要落到大乘佛法上面，还要积极的色，色什么呢？色身、色财、色三根等等，这就是修色性。一切处都是色，吃饭的时候也是想到一切色，做功德也是想到一切色，布施一件衣服也是想到一切都色。这个首先要循循善的细心，之后在这条路上发展，方向上不是贪而是色，这样色心的观念就出来了。那么第九呢，就是饶益观念，也就是对他人不是采取为了私利而谋害的心，二是要采取割让舍己，设法的把自己的东西给别人，设法的对他做饶益，这样就从海心上面翻转过来变成饶益了。首先要建立饶益的观念，在一切处利他的观念。那么最后第十就是正见观念，就是说一切实践的邪说所建立的各种理念等等，这些都是属于邪见的范畴。比如在世俗地上说没有因果存在，或者呢就是骷髅颠倒可以发展自我主义等等，这些全部都是邪见。再进一层细的方面来讲，人为诱发是长是短等等都是邪见。因此要知道方向上一定要心中一直正见，在观念上就要知道不但是粗的邪见不能抑制，连细的也不能抑制。在这个上面要知道我一定要取得正见，当取得一分正见的时候，四十八次这个正见不丢掉，这个就叫做正见观念。那么像这样子要 极其充分地去发展善心，它的根源就是善心。而这个善心上其实就是心和背，或者就是心和欲，心就要发展这个圣洁。百业果上首先充分地去做抉择观察，一跳一跳地确认到它的因果条理，而且真实不虚，发现这个上面完全没有差错的，发现缘起贯穿在一切的百业百果上面，之后又知道下一粒种子会发生，就像参天大树那样看不到边际的果，就知道业的相续性是非常厉害的。这个时候就知道必须在自己心中训这个善种，这个发生的就是信心。那么这个因道的次第就放在果相里面，对于这个百业上的艺术等流正上施用的四重果相，一发生这个体认，然后呢就是结晶成一个非常巨大的因果的圣洁。首先有这个途径取得信心，那么有了信心之后，他的欲就要开展出来了。这个欲就是一个背，这个背就是从邪的苦的方面反转过来的一种道心。有了这个欲，也就是散发的欲以后，他就开始会立愿，也就是一定要这样行善。以这个愿的退战会一步一步的加深加广，那个数量就像经商者对于财富忧郁以后昼夜不断的在财富上发展，那同样的他会昼夜不断的在善上面发展，然后呢发展成一个善的富翁，最终达到二地菩萨善心圆满的地步，一切处生扣意的善全部都发展出来了。那这样的话呢，就是事端后还有事心，那么这个事心归纳起来就是三个好，好身、好口、好心，就是像我们从事心再说三好，这就明白所谓的三就是要身好、口好、性好。那么其中身有三个好，口有四个好，心有三个好，这就懂了。如果我的身体没有去做杀生，对于生命爱护，这就表示我有一个很好的身，这个身就是一个善的身，这是第一个善的身。那么第二个，我不去做，不欲去，不以自财不取的，非分自财不取的，下这年年头都不起了，然后呢一切事都是去做会事，有什么都是尽量的事实，这就是我善的第二个好。如果我这么做，我是一个好的身，假设我去投道，我是一个邪的身，我去护身是个好的身，我去杀身是个恶的身，是这样子。那么再说我这个身去做邪淫是不干净的身，我这个身如果受立法，那我是个善的身。那么同样口的四个上面，我的口说妄语是不好的口，我的口说诚实语是好的口，再者我的口去说利间的话是很邪的口，我的口去说和合的话是善的口，再者我的口说粗恶的话那是不好的口，我的口说文雅的话是好的口，再者我的口说气语是不好的口，我的口说法语是好的口。那么再看心，我的心贪婪想拿到别人的好东西，这个是不好的心，而我的心有什么都色是好的心，有财就是想要赐给人，一衣一食都是想赐给人，有房子车子都想是给人，有什么好东西都想是给人，是好的心。那么再进一步，连我的身体都能奉献给三宝给众生做事，这是好的心。或者呢，有三根全数色调，这个是个好的心，以利他心以自他相欢的心全部色，也是很好的心。 那么再者，我就想在克重竞争当中，自我不甘畏惧，受到一点点的不公，我就要反击，要损害，这个是不好的心。假设我是想处处以体恤自心，要做饶益，尽量给人家做利益，这就是好的心。那么再者，我的心里熏了那么多邪见，非常的刚强，制作邪的观念，这是不好的心。假设受持法界的真理，意志意作因果的真见，空性的真见等等，这就是好的心。处处都是这样的见，处处都是这样的看法，这个都是因果，过去造了这样的业，就这样的果，怨不得认的，要忏悔的。将来呢，也不是靠贵戒啊、邪巧啊、教训等来得到，我们一定要种善的因，要种善根，这样就是抑制因果正见在心持的，或者说这是空性，人没有，法没有，就像这样子，这就是依靠空性正见的。那么像这样子，我们如果能够摒持十三刀，就很好的生，而且是干干净净的，是很纯善的，同样的很好的口，非常的纯净，有良善，同样非常好的心，没有染污的，很纯洁的，很善良的，很正确的。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很好的身是干干净净的，纯善的，很好的一个口，它就是很纯洁的，很好的心，它没有染污的，所以这个身可以叫白发，它没有不干净染污的东西，谁叫白，这个就是白的，这就是成了善法，是这样来需要了解。今天啊，潜心科就讲到这里。